当以神的话语为中心，成了讲台上45分钟的独白，牧者会无法面对周而复始的表演压力。我往往这样形容我所在的教会，由混乱的人带领的一群混乱的人。这正是当领袖挪开表演和伪装后出现的情况。教会里充满了喜欢听道的人，重要的是要敞开生命，拥抱脆弱，道要成为肉身，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，我不是演员，而是面对挣扎领受恩典的人。文，查斯特·天美斯。常有人将教会分为以话语为中心和以圣灵为中心的，他们要么认为主日最重要的就是讲道，要么觉得主日最重要的是敬拜或侍奉。我拒绝这种两极化的看法，话语和圣灵两者并没有抵触。还有些人走向知识主义或情感主义这两极，前者高举人所思考的，后者高举人所感受到的。我们只要看看诗篇，就会看到在真实的信仰中，情感是多么重要。我们的信仰应该使人能够同时明白和感受的。强调平衡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，仿佛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点话语加一点圣灵，或者一点知识加一点情感。真相是，在圣经中，神的话和神的灵总是走在一起的。话语与圣灵均参与创造，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语造成的，但圣灵也参与其中，运行在水面上。基督徒的经历也一样，当耶稣应许差遣圣灵，他说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圣灵是我们认识基督所说的话，以及将他的话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，并使这些话活起来。他们并不是死的话，远古的历史，一套僵硬的指引和信仰的百科全书。借着圣灵，他们成为活的，赐生命的上帝的话语。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，灵和气都是用同一个字表达。上帝呼气，呼出了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。不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的属灵经验，就不是基督教的经验。其他宗教也会有属灵经验，演唱会与心灵治疗也可以激发我们的情感，而且并不是所有看上去像基督教经验的都是真确的。对圣灵的真确经验是回应福音的经验。借着圣灵，真理触摸我们的心，触动我们的情感，激发我们的意志。这意味着，不能将人引向爱上帝，不能将人引向渴望遵行他旨意、敬拜、流泪、欢笑、兴奋或哀伤的圣经研究与神学，是出了极大岔子的。真正的神学会引向爱，引向宣教，引向对上帝的赞颂。 我们不应期待每次研读上帝的话语时都会异常兴奋，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情感，但当我们研读上帝的话语时，应该祈求上帝的灵不单单在头脑上教导我们，同时也启迪我们的心。上帝透过他的话语施行管制，圣灵则将他的话语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。圣灵使瞎眼的得看见，让他们得见真理，并融化冰冷的心，使他们得以回应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话语在圣灵的大能里彰显出来。若我们想看见上帝的圣灵在做工，我们就必须宣讲上帝的话语。我们甚至要说，以话语为中心与以圣灵为中心是同义的。分别只在于我们无法控制圣灵，我们无法决定，甚至无法预计他将在何时及如何工作。我们的职责是阅读、聆听、宣讲、教导与遵行上帝的话语。圣灵的工作是透过上帝的话语去做上帝的工。借着圣灵，我们的话语便成为上帝活泼的道。因此，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都要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，同时祈求上帝的圣灵会透过这话语去做上帝的工。太多时候，人会把以话语为中心等同于以讲道为中心，以为话语和讲道在基督教的践行里是同义词。这种看法假设了上帝的话语只可以透过讲道来教导，又或以为在讲道以外就是混乱无序，就是相对主义，好像牧者除了透过45分钟的独白就无法运用其恩赐教导上帝的话语。我们不是要排斥讲道，独白依然有其重要性，这是一种可以并且应该有的教导方式，但它与其他互补的方法，例如对话和讨论，以话语为中心，不只是以讲道为中心。事实上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讲道，很少新约圣经的证据支持。耶稣主要是透过对话、讲论和故事来教导，他不时在会堂里教导，但更多时候是在家里、在路上以及在公众场所教导人。登山宝训很可能是门徒对主耶稣一整天的教导的总结，当中留下来的痕迹可以让我们窥见其中的互动性。使徒行传里的讲章很大部分都是没有预备过的辩护演说，他们并不是在周日早上的讲台上发表的，而是在法庭或是在群众前发表的。当保罗在星期天对一群基督徒讲话时，新约用的词是讲论，通常翻译成传讲的词，意指向非信徒传讲福音，包括任何话语上的沟通、讨论、对话或辩论。他事实上传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福音，而不是只在讲坛上发表45分钟的独白。历史上就是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归信后，获帝国支持的基督教把大量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带入教会之后，才出现独白式的讲道。耶稣透过对话与提问做教导，并不让人惊讶。由 IBM 和英国邮政总局进行的研究显示，单单借着聆听来学习的人，3个月后只会记得他们学习所得的 10%， 而借着聆听、示范和经历学习的人，则能保留所学的 65%。 也就是说，在讲道中经历到良好学习果效的人，其实是讲道者本人。在一个可以主动参与的学习环境下，成年人是学习的最好的，因此成人需要参与的机会，需要把学习连于他们的经验。当训练的处境与他们本身的职责或工作相关，与真实世界相关的时候，学习效果最好。以话语为中心，并不单是你怎样教导人和使人做门徒，它意味着以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教会生活。它意味着每个决定，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，都要明确 以上帝的话语为依归。我们问，而且要不断地问，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究竟有何话说。雅各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我们必不可单单听到，也必须将道践行出来。教会充满了喜欢听道的人，我们会按着教会有没有好的讲道来评价教会。但是雅各却说，重要的是践行那话语。好的教导算不得什么，重要的是教导所带来的生命改变。我们万万不可将好的教导当作目的本身，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好好学习和好好践行，这才是评价我们究竟有多么以话语为中心的关键。今天普遍流行的生命观是个体为了自己而活，人就像超人一样，同时肩担着不同的责任，像杂技演员抛着不同的球，家庭、友谊、事业、娱乐、家务、金钱、社会责任等等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们都会感受到压力，因而会丢掉一颗球，或者丢掉更多。太多时候，教会也成为其中一颗球。我们会把教会的各项事项当作杂技球抛着，恨不得自己擅长分身术。另一个模式是将我们不同的活动和责任视为轮子的辐条，位于生命中心位置的并不是我这个人，而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群体，是我们所在的教会。教会并不是需要我不停抛起来的一颗球，教会要定义我是谁，并将我的生命塑造得更像基督。试想一对青年夫妇波比和玛丽，他们加入一间教会，玛丽生了一对双胞胎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时刻都要照顾孩子的需要。在第一个模式中，要他们同时抛弃教会这个球，兼顾教会服侍和家庭责任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于是他们只好决定忘掉教会的活动，只保持最基本的参与，从大部分的教会生活中抽身而出。在第二个模式中，当孩子出生后，那就不单单是波比和玛丽的事了，而是整个教会的事。会众积极分担起一部分责任，每天早上会有几个人轮流替婴孩洗澡，使波比和玛丽二人可以有时间一同吃早餐。或者人可以开车载波比上班几个月，让波比上班途中可以睡一会儿或读经，也可以一同祷告，因为波比在家里并没有太多时间做这些事。波比和玛丽也许不会像以往一样参与那么多教会聚会，但他们会比以往更投入群体的生活。根据这个模式，波比和玛丽并没有丢掉教会，反而教会容让他们能保持自己的状态。弟兄姊妹帮助照顾新生孩子时，那一个字的事务安排便会稍微调整一下。与其期望教会的成员独自去适应生命的转变，倒不如大家一同思考，作为一个教会，这些转变对他们有什么意义。他们检讨了聚会的时间，重新思考他们的福音机会，并彼此分担责任。让我们大胆地宣称，真理不能在密切的关系以外被有效教导，原因是真理主要并不是形式上的，而是动态的。当我们看见福音在每天都乱糟糟的摩擦之中转化生命，福音的真理就更令人信服了。学院式的训练适合某种类型的人，而这些人又形成了某种看法，从而又定义了作为教会领袖是什么意思。今天，西方大部分教会领袖都是中产阶级的毕业生，他们在学院受训，凭着一个学位取得侍奉的资格。可是第一批使徒却来自很不同的社会背景，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教育，他们接受训练的方式是跟随耶稣，凭着认识耶稣而取得侍奉的资格。保罗接受过当时最高等的教育，受过高深教育并不是坏事，但是他所描绘的基督徒领袖质素却不是技能挂帅，而是以品格挂帅的。 提摩太前书三章和提多书一章的焦点都是领袖的品格，他们的敬虔、成熟和榜样，唯一需要的技能是有教导能力，而那不一定是指按照今天的模式讲45分钟的道，而是只有能力在教会生活和教会成员的生活中应用上帝的话语。领袖务要视自己为教会的一份子，专业主义往往是真正的福音领导的敌人。领袖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，要将自己分别出来，面对沉重的责任和被迫忍受孤独。领袖不可抽离于群体，他们必须成为可见的信徒，在群体中公开活出他们的生命。当耶稣将当时的宗教领袖与国度里的领袖做对比时，他说，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在天上的父。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，就是基督。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上帝群羊的牧羊人首先是羊，这是多么令人感到安慰、释放和有挑战性的发现。在上帝子民当中，他们的唯一区别是按功能而不是按地位来决定的。他们也会有软弱，没有什么教会无误或是领袖无误。领袖并不是一个特殊身份，他是众多福音的仆人当中的一个，是弟兄姊妹当中的一个。我有很多牧者朋友论及教会时，都是教会为他们的职场，他们会保护他们的休息日，并捍卫自己家庭的私隐。他们在侍奉上感到孤独，要在本地教会之外寻找牧养他们的人，并寻找使他们重新得力的活动。但对我来说，教会是我得着慰藉的地方，基督徒群体透过上帝的话语牧养我，并使我重新得力。假如我说我每星期需要有一天休假，离开我的妻子和孩子，大家一定觉得我的婚姻存在问题。那么，为什么当我说我每周需要离开教会一天，却不会有人问我，你的教会大家庭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原因是牧者无法面对周而复始的表演的压力，这样的故事我听得越来越多。又或者是牧者正在与罪和试探苦苦搏斗，无法在会众中找到一个支援他们的人，使得他们只好一直装作若无其事。这个问题有部分是出于大家将侍奉看作表演，崇拜、讲道、行政、出版都必须维持在高水平，而量度的标准却不是话语是否能塑造教会的生活及弟兄姊妹的生命，而是表演的质素。甚至连教会的室内布置也强化了这个信息，这里有观众，也有表演者。表演式的领导反映了一种领导的专业化，牧者往往是一个被带到会众当中的局外人，假如他无法达到标准，那他就可以被取代。因此，明星级表演者往往很受欢迎，他们在访问或在讲坛所建立起来的形象要有魅力，但是按圣经的准则，品格而不是魅力才是中心所在。保罗并没有列出教育水平、演说技巧、个人魅力和互动能力作为领袖的重要因素。领袖是在日常生活中相信、教导和活出福音的人，只有长时间接触他们的生命，才能将领袖辨别出来。他们是被承认的，而不是被委任的。他们是早已在教会生活中采取主动的人，与非信徒建立关系，鼓励别人，树立敬虔的榜样。我委派人做领袖时所犯过的主要错误，就是一直都不晓得唯有个人生活细节才能反映其品格。我们太容易被人的恩赐蒙蔽。举例来说，单单是个出色的圣经教师就不等于就是个好领袖。我们需要对诚信有期待，他遵守承诺吗？他委身于他人吗？他照顾他的家庭吗？在新约圣经，大家是从会众中委任教会领袖的，他们先是教会成员， 之后才成为教会领袖。而当他们成为领袖，他们身为教会成员这一点并没有改变，他们更多是羊而不是牧羊人。人往往会问，谁来牧养牧者？有时候他们会透过设立层级架构来处理，但是这个问题预设了一种存在于牧者和会众之间的错误区分。我被我的会众牧养，我的挣扎通常是公开的，所有人都看得见，我可以坦诚自己的失败。与其他会众成员一样，我的所有问题并非广为人知，但有些人能洞悉我心中的偶像，他们会经常挑战我，问一些我难以回答的问题。在这样的处境中，我有机会处理一些多年来没有好好面对过的罪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示范的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完美，而是长进的过程。我示范了上帝的恩典，而不是我的美善。我的领导绝不会因此受亏损，相反是被提升了。人带着他们的挣扎来找我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也是一个面对挣扎和领受恩典的人。没有活动架构或是建筑物的教会可能令你感到脆弱，开放你的生命做领导也会令你感到恐惧，但是我们应该拥抱这份脆弱感，因为它迫使我们相信上帝全权的恩典。我往往会这样形容我们的教会，由混乱的人带领的一群混乱的人，这正是当你挪开表演和伪装时出现的情况。表演和伪装被混乱的牧养问题取代，但是这正是成长发生的方式，这正是展示恩典的方式。登山宝训一开始是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表演式的侍奉并不欢迎虚心的人，因为他会破坏虚实。但是上帝的国度是给虚心的人的。当牧养的问题出现，我不会想，天哪，又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了。我会想，可以服侍虚心的人是何等大的荣幸，这正是找到上帝的赐福之处。表演式领导的真正悲剧在于他贬低了基督工作的价值。我们把自己的身份根植于侍奉的成功，而不是根植于恩典。因此，当我们表演得好，我们就感觉良好；当诸事不顺，我们就感到失落。我们受制于别人的认可，关心的是如何证明自己，而这只是言说自义的另一种方式罢了。我们传讲在审判之日的因信称义，却没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践行因信称义。我们的实践神学已经与我们的任性神学脱轨了。我发现与基督徒谈论教会或宣教十分容易，我可以花一整天去讨论罗马书七章复杂的释经问题，没有什么比长时间讨论教义中的某些问题更令我惬意的了。但是当对话转到耶稣身上，我发现我变得结结巴巴。我猜想我不是孤单的，我参加各种基督教的会议超过25年了，在那些聚会中很少出现环绕主耶稣的爱来开展的对话，这是多么可悲的讽刺。教会的未来并不在于改变它的架构，比任何教会改革或宣教革新更为重要的是为上帝大发热心，将福音的话语和福音群体置于基督徒践行的中心，活出信仰，在这个群体中，道必须成为肉身。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His love and power. serve God my Father, rule my life in everything, that I may become to comfort sick and sorrow. May the love of Jesus fill me as the waters fill the sea. Him exalt.